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十二篇。我每次在分享以前都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在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们要体会的是哪些是大卫他自己的一种感触，圣灵也默示把它记录下来，哪些是耶和华真正向大卫说的话他体会的，我们这个要分辨的非常的清楚，不然我们圣经读不懂的。我今天分享的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卫所说的话，第二部分是耶和华向大卫说的话，大卫很清楚的。这两部分，第一部分大卫说了些什么话呢？大卫说的一些话，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被神默示讲出来的，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发现他讲很多话跟我们讲一样，我们碰到这个时代里面都是哇，人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了，是不是啊？这个我觉得大卫的确他心里面有一种的痛苦，他需要耶和华，他需要耶和华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觉得他很孤单。其实大卫有很多困苦人愿意跟随他的。我们若是熟悉旧约圣经的话，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被人家逼迫的时候，都还有好几百人困苦人跟随大卫。大卫的心真的虔诚，大卫的心他想到神的百姓。但是在大卫那个时代，至少在写诗篇第十二篇的那一个他感觉或者不管想起从前也好，就是那个时候也好，他真的发现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忠信人没有了。我相信可能那时候有很多人对不起他，他也没有做错什么，别人追杀他，追杀他的时候怎么样呢？可能从前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啊，是不是啊？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因为这个纣王呢要追杀他，结果怎么样？那些人都离开他。我想这是我不但是大卫，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面都可能会遇见的，就是我们做一个虔诚人，我们做个有忠心的人，这个对神对人有忠有信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会发现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没有办法生活。这就是今天很多在美国为什么很好的孩子，他们就有很多东西想不通，他们所要做的事没有虚晃，他们所要做的事，但在这个时代这样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像最后就讲的，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又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环境，人就很苦恼，思想没有出路。大卫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他向耶和华祷告，祷告什么呢？求耶和华帮助。帮助什么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帮助他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的里面能够继续的虔诚，继续的有忠心。第二个，也求耶和华帮助。帮助什么？让这个世代，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能够多兴起一些虔诚的人，多兴起一些有忠心的人。那这是我的体会。但是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祷告过吗？我们希望神继续维持我们的虔诚。我们有没有祷告求耶和华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什么呢？帮助我们继续在这样一个人不讲究忠信的世代的里面，我们不学习他们，我们能够面对，不至于让我们自己的思想困扰，不至于让我们的心情怎么样呢？这个没有出路。我们有没有曾经这样像大卫一样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求耶和华帮助呢？这是非常关键的。若是我们没有很强烈看到这样一种时代的光景，荒凉人心的这样的东西，若是我们只是怪，哎，我生错时代了，我怎么样怎么样，但又不能离开这种环境，那么人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大卫的出路在哪里？大卫的出路在求告耶和华的帮助。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卫之所以一直在这样的一种环境的里面，到最后他仍然能够战胜环境，最后能够被神使用，成为带领神百姓的一位明君的根本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可能也有像大卫的心，我们可能不一定做一个领袖，做个明君，但至少我们领导带领我们自己，带领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生活的环境的里面能够开始有一些的影响，有一些对人家的一种见证或者一种示范可以效法的等等。但是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像大卫一样这样的心，在处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有求耶和华帮助吗？我再说，这是大卫的感触。当他讲到说断绝，当他讲到说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卫这句话也讲得太过分。我们去看看大卫那个时代，还有很多人跟随他，不是吗？那些人不是看到大卫的虔诚，他们也愿意虔诚吗？那些人那些贫穷人不是愿意跟随大卫，要做忠心的人，他不愿意怎么样呢？他不愿意去跟随逼迫大卫这个所行不义的人吗？他们也不怕危险吗？所以我说，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专门讲出来呢？因为大卫讲这句话，没有在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我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感触可能是对的，我们的感触对可能也对在片面，我们那时候的感觉，这个世界上虔诚人断绝了啦，忠心人没有了啦，对不对？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话很熟啊？听起来没有很熟啊？这个话因为不是耶和华的言语，所以我再要讲，这是大卫的感触。所以圣经不等于耶和华的话。我再说，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话是人讲的，但是呢，圣灵为什么要漠视把人讲的话也记在圣经里面呢？因为我们也会这样，人有些部分不完全，有些感触讲得很真实，但是呢，绝对不像耶和华的话。所以我突然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时代，很记载了许许多多人做的事，耶和华在里面一句话都没有讲，是吗？今天我们是一听到别人讲的话，一看见一种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马上就反应，就讲了很多的话。其实圣经里面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好好读圣经，发现有很多的时代里面记载的都是人讲的话，人做的事，偶尔耶和华上帝讲一两句话，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这就是像在炉中泥炉中炼过七次一样，耶和华的话是那样的纯净，耶和华的话是那样的宝贝，像银子一样的原因就在那个地方。我不是说大卫讲的错，我是讲的是大卫讲的话，有的时候我讲话好像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绝对不可能了，真的那么绝对吗？真的那么绝对吗？而大卫讲的话真的给我们有一种的提醒，有一种什么提醒呢？人说的话你完全相信，那是你信别人的话，那是你的信心用错了，也不能怪那些讲话油嘴滑舌心口不一的人。那你为什么相信他呢？你为什么去相信人讲的话呢？大爹很简单，你要我相信你讲的话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也不限制你有讲话的自由。一个人不随便用他信心去相信什么的，这个人才不太容易上当。但是养成习惯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万一不相信上帝的时候，那么损失就太大。所以人很难的，是不是这样？大卫从前为什么会这样的？他都相信人家嘛，到最后发现都是人家都是油嘴滑舌心口不一，是不是这样？所以到最后给他的感叹也是，你们虔诚怎么会说谎话呢？那你们有忠心怎么会这个心口不一呢？是吧？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大卫所说的给我的感触真的也是这样。既然油嘴滑舌的人那么的多，是不是啊？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相信那些广告啊，相信那些什么的？你看今天大跌从来没有说因为看见广告去买东西的，是不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今天有一个人有很好的东西，因为他不会油嘴滑舌，谁也不去买，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他油嘴滑舌讲了个半天，我们买了很多东西花了钱回来以后发现这个用也不一定好用，那么这个不像他讲了那么的好用，对不对啊？只是所以我们人常常会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才会醒悟过来，这是非常关键。大卫受了多少的痛苦，他醒悟过来说了这些的话。而这些话给我读的感觉是什么呢？感觉大卫真的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很无奈。为什么呢？假如指出他们油嘴滑舌心口不一，他们说，他们曾说什么呢？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我还不说世界上的人，我说教会教堂里面的很多服侍神，以为是嘴巴跟人家讲讲辅导辅导就会把人家问题解决的，我从来不相信，真的，我不骗你，我从来不相信说因为我讲了什么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假如可以的话，耶稣不需要来到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上，不需要。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对人家有太多的帮助，但是我里面也没有办法不把我对神的经历，耶和华我的主是为怎么样的主去跟人家分享。这是一件很不，在我侍奉里面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从来不觉得说因为人有问题我讲两句话他的问题会解决的，那么我就可以救他了吗？怎么这何必需要耶稣来钉十字架？大卫很清楚知道他有很多的方法，也跟这些人讲的，到最后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意思就是我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只要说到你相信，我只要说到怎么样了，我的话可以得胜。你看今天有多少服侍主的这个什么在辅导的啦什么啦，这个一天到晚靠嘴皮子的，搞到最后他可以辅导别人的婚姻，我们自己根本也没有进入婚姻，可能自己婚姻也是破裂的，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经历的他的无奈，有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还没有觉得说这样的无奈，我们就不会去求告耶和华。我们今天还是以人很多的聪明，人很多的发明，人很多的什么一些什么东西，好像以为可以代替上帝来解决人的问题的这些东西，我劝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统统都要放下，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大卫的出路在哪里呢？大卫的出路是从第五节开始，他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对谁说？对所有的人说吗？是耶和华说的这些话临到大卫，大卫经历了体会了，所以呢就让大卫在继续帮助困苦人跟贫穷人的过程的里面他能够持续下去，这是我的体会。 这不是我的解释，是我的体会。大卫为什么敢说耶和华说？因为大卫就是在做这些工作嘛，他看到仇敌欺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在一种这样一种困苦的光景的里面，人在哥利亚在那边骂阵，对不对？是不是啊？骂永生神的百姓，骂永生神，对不对？是不是啊？以色列人的困境，仇什么叫做困苦呢？就是他们被人围在那个地方没有出路。大卫为什么要一个？为什么要跳出来去做这样的事？因为大卫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耶和华的灵真的可能感动他。我说可能哈，他为什么知道是耶和华说的？他为什么知道？别人为什么不知道？ 那个不知道的人，不知道耶和华要去，听见了这些困苦人的冤屈跟贫穷人的叹息，耶和华现在就要起来，要把他们安置在他所切慕的这个稳妥之地。耶和华怎么把这些困苦人的冤屈跟贫穷人的叹息，而把这些人带到稳妥，他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呢？大卫所做的就知道耶和华跟他讲了这个话，他以后就一直在做这么一件事情，要把神的百姓到最后。为什么困苦的人会跟随大卫不计一切的危险呢？因为他听见了，他知道了耶和华这样的心，所以他就一直往这条路在走。他在这边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发现前程人断绝了，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忠信人没有了。因为神的心意不是每一个人喜欢的。我信主那么多年来，我跟大卫一样，在基督教有一种无奈，大家都在讲耶稣耶稣耶稣，但是真正耶稣的生活一点都不羡慕耶稣的处世为人的心态，一点都不要，因为要了就要受苦，要了就吃亏。但是大卫要，大卫要，他又有前面这一段的无奈，他要，所有人都不要，他感觉所有人都不要。我突然想到，有点像这个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的时候，我一直给你大发热心，现在这个耶洗别还要来杀我，对不对？哇，在那边罗藤，这个耶和华讲了一句话，不，不是你一个，我为我的名不向巴利屈膝的，另外还有7000人呢，是不是这样？今天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领受了耶和华跟我们说了一些话，他的心意是这样，神要做的是把这些人领到他们所羡慕稳妥的地方，要谁来做呢？耶和华天上伸只手来做吗？他是要大卫去做。所以大卫领受了这样的使命，他这一生，我们去看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我们就发现大卫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听见了耶和华说。我相信真的耶和华对大卫说了，他听见了，以至于在他往后的生命的里面的那一个方向就是这一点。谁把这一些困苦的、有冤屈的困苦的跟有叹息的穷乏人领到他们所羡慕稳妥的地方去呢？就是大卫。一个读读圣经以为懂宣教的人，他没有可能去宣教的，你们同意吗？你们同意吗？一个真正听见神跟他讲了一个呼召，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价值跟方向，他才可能会去的，是吗？那么好，等到我们说我们懂神的话了啊，有，这句话叫什么呢？这句话就叫做油嘴滑舌，心口不一。在我眼中看就是什么呢？虔诚人断绝，忠心人没有。大卫这种的感觉多么的真实，记在圣经里面。而且大卫清楚知道耶和华上帝向他说话不是随便乱说的。我再讲一次，上帝可以跟每一个人说话，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上帝也愿意向每一个人说话，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真正听见神的话的。假如他的心根本没有立定心志，神你的话临到我，我一定按照你临到我的话去行，这样的心都没有，你说耶和华知道人万人的心，他会像那样的人说话吗？你说吗？那这是一件最真实不过的事，因为大卫里面有这样的心，耶和华像大卫说的话，好像炼在这个土炉里面炼过7次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耶和华可能考验大卫也好，在那边观察大卫也好，到最后向大卫说了，就是大卫在这边说的第5节的话，耶和华说，这就是耶和华的言语。今天问题是，我们真的 真的，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在想，耶和华的话没有临到我们，我们也可以听见神的律法，听见神的心意，我们好好做一个神的百姓。神没有要每一个人做大卫，虽然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大卫，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说神没有用我像大卫，我就做一个神不喜欢的百姓，也不能这样。我的领受很简单，或许我的领受真的是先知的领受吧。耶和华上帝给你话，要你传你就传嘛。等到有一天耶和华不临到了，不临到就回来做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一个百姓嘛。哪有什么做牧师做一辈子，做长老做一辈子，谁跟你讲的？做祭司做一辈子嘛，也是三十岁到五十岁才当职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已经把圣经偶像化到一种对自己没有帮助的地位，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的这样一种情况都还不自知。这就像神的百姓有律法却走在不合神心意的路上那么久，甚至还被掳的原因是一样的。最后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我觉得这句话有可能是大卫对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的一个回应。他真的知道，他走在这条路上，耶和华必定要帮助他，耶和华必定要成就他向他所说的话，要保护他们。那个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那些困苦人的冤屈，困苦人。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些贫穷人的叹息。困苦人多数，贫穷人多数，就是他们。因为大卫知道，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就继续的 keep going。一直到最后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弟兄姊妹是吗？而大卫讲到这边有一件事情他必须要面对的，怎么面对呢？若是这些下流人，什么下流人呢？就是油滑的嘴唇跟夸大的舌头，心口不一的这些人就是下流的人。这些人多起来怎么样呢？恶人就到处游行。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先不看这个世代，看这个社会，这个已经应验了。我们今天看的是现在教堂的里面，大家到底都是心口不一，讲一些道理呢？难怪到最后你会发现，暗中行很多不好事的人，还可以很体面的在教堂的里面进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